这种人叫做圣道神学院。那么这个神学院1952年开办，现在呢是1981，是29年，明年是30年。前一年呢，有一共有4个华人的神学院，一个是我们那个最大的，第二个是在附近一间，还有一间是卫理公会的，另外一间开了10年，现在关掉了。那我们那一间呢，这个一共栽培出来的已经有400个传道牧师，400个，所以全印尼华人教会差不多80%的教会的牧师传道的供应是从我们那个神学院出来的。那我在那个神学院教书，今年是第18年，不，严格加起来还不到10年，因为跑来跑去一大堆。我们省就算很愿意牺牲自己的，所以我一半在省学，一半在外面，这样子你也可以听到这个话语。如果我一天到晚躲在那边，你们就听不到，对不对？不，我自己本身出门我就没有介绍我们的省学，也没有向人家募捐，你懂吗？你们没有听过我在这里，我们省学你们进城去我那边，我从来没有劝过一个人进那个省学读，但是神就一直叫人去那边读。那我盼望你们好好追求主的旨意，如果不是主的旨意要你做传道，你做你就自讨苦吃。如果主要你做传道，你怎么跑出来，跑到半死，结果呢把鞋子跑烂了，还被上帝抓回来，还是自讨苦吃，一定的。那我盼望几方面大家注重神学教育，第一方面呢有真正的人才出来啊，第二方面呢有钱财来帮助这些人才，第三方面呢有真正的这个神学的书籍的供应，还有这个工厂的吸收，这样呢神的工作会做起来。我盼望我们说有人考虑这个问题，真正能影响整个世界的是神的道，相信吗？啊，真正能影响整个世界是神的道。所以如果有青年人他走头脑，被上帝的道所这个善有，被上帝的道所支配，在以神的道来透支一切，树林的人看透万事，这个圣经的应许，你用神的道的颜色来处理社会每一个问题，那么那个正统的神学统真正以那就伟大的基督的眼光来看各样文化的人，我们的眼光不是单单礼拜堂，我们的眼光要看整个基督教的社会文化的运动中的影响，那么就一批知识分子需要出来，可能就是你。你说我出来中间做传道很苦啊，当然很苦了，不必想太舒服了。不过如果你知道这个不容易，但是还有愿意的心，菲律比书2:3-3节，就是你们立志行事是上帝在你心中应许，这很了解。那我有一段时间可能会解答怎么知道神呼召你做传道，你们叫我好吗？那我们有机会再谈那个问题。感谢主，北美洲有一些人被神感动，兴起这个神学生奖学金的委员会，就是这个。刚才他报告，现在我连生物教材都拿出来。这个哈，那他们栽培过一些人。我从这个主的个人谈话，我要知道他的动机，我要知道他的灵性，我要知道他的方针。我谈过的结果是非常满意，你认识他可以告诉他。甚至我提到，如果有一些人不喜欢你把他照片登出来，说你们支持他，他说不要紧，只要我们能真正做到栽培人的工作，荣耀归给主，我们也肯做。所以呢，求主带领。我看他们动机神性是很好的。我在东方也开始放一些声音了，就对那些有钱人说：你们不要单单注重钱财。有钱人最大的不同，同没有钱人也一样，以后棺材特别大。就是这样，又还有什么不同？哦，很多传道人怕有钱人怕的要命，很多有钱人怕我怕的要命，不是因为他怕我，是因为我敢对他们讲真的话。棺材大好吗？耶稣再来的时候复活比较困难的，就是棺材很重嘛，对不对？那我不是说钱财没有用，钱财也很有用，如果没有钱传福音也困难，助学金也困难，那么在这里面的成就费用大的不得了，不过你们还要好好，费用大的这一件事情能够用了很多钱，但实实在在学到很好的东西，那是很值得的啊。有一些神就乱办一场，乱叫一场，就算出来了一毕业了就很难改他了，你懂吗？因为他也是牧师了嘛， 传到了你还要改我吗？很困难，所以要好好念，念好的同学，否则呢都出出来。传道牧师很可怜，为什么？传道牧师很少人敢对他讲真话，因为他已经站在台上了，神的仆人谁敢随便，对不对？但传道牧师如果自己不自爱，自己没有真正到真理来传讲，就这样一生的荒废自己，也害别人，这个很可怜。保罗对提摩太很严格说，要谨慎你自己和你自己的教训，your doctrine。如果你教育不对，怎么教会的不对？我认为是这样。If there is no good theologian, there is no good church。没有好的神学家、好的教导、好的真理的基础呢，这个教会一定不稳。教会很需要好的神学来把它建立起来。好了，我们低头祷告，来，使徒牧师带领我们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您，过去几千年来，你给我们有这个学生的赞会，特别最近这两年，在这个地方，有请唐弟兄远道从印尼来。我们感谢你，不但过去八年呢，他的那个程序呢，教导侍奉，而且在更多地方能够为你奔跑，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我们也感谢你，这些年来你在美国、加拿大学生当中彰显你的作为，先后不少的弟兄姐妹奉献读神学。也感谢你，现在有些其他的弟兄姐妹在金钱、在祷告、在关心方面来一同侍奉与神同工，已经先后有几位学生得到这个讲师的帮助，有一位已经毕业，最近到这个教会里面侍奉，我们把他交在你手中。我们现在继续把这个聚会一起到末了交在你手中，但愿你圣灵继续在我们当中工作运行。谢谢高摩唐弟兄的口，高摩我们的耳朵，我们的心，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今天我们接下去要谈的是一连串的工作，相当这个多的工作。那么这是主在施行救恩的时候所做的工作，每一点呢要用很多的时间，但我们的时间相当有限，所以我们就很扼要的把这些工作提出来就是了。在永恒的中间呢，神根本没有先后，懂吗？因为神是超时间的永恒自在的神，在永恒中间神根本没有先后，所以呢，他的预定、他的拣选、他的计划拯救人呢，这是永恒中间定的。但这个工作呢，在历史中间行出来的时候，就变成有先后了。这个就要弄清楚啊，这个 beyond time and within time， 在时间之外是没有先后，在时间之内才有先后。所以耶稣基督来以前，旧约就是整个救恩预备的历史上给人看见的故事。等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也要借助先后的次序，用苦难休息顺从以致完全。所以这位在十字架上死，这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这位升天的基督，他还要再来的基督，这位原子在天降下人就在天的这位基督，他是神子，他是人子啊。那么在这个程序的中间，他到了某一个阶段把救恩成全了以后呢，那么这个教会的根基奠定了，教会就建立起来。教会建立起来乃是当圣灵降下啊，圣父、圣子、圣灵，圣灵降下那一天，教会就建立起来。所以 the beginning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rue church is in the day of Pentecost。 所以五旬节那一天圣灵来了，就建立了教会。那么这个建立的教会呢，当天呢福音的传扬就有3000个人受洗，3000个人接受，以后呢一天里面有5000个人接受。所以你看见了这个教会现在一直到现在，从那一位被钉在十字架上凄凄惨惨孤孤单单毫无反抗的基督，到现在全世界自称接受基督教是基督徒的人已经超过了10万万，已经超过了10万万，超过任何一个有行政权的国家的所有的人口的总数。你看见，所以这个呢，上帝的国是这样扩展起来， 在这里面呢，有一些是真基督徒，有一些是假基督徒。那么神说呢，他的教会里面有假基督徒，而这个假基督徒有时候我们很难看出他是假基督徒。所以这样呢，耶稣说让麦子从稗子一同长大，等到末日的时候要把他们薅出来。所以在教会里面有假基督徒，这是不能避免。圣灵也提到，那么这个圣灵降下来就要做什么工作呢？就是要做死人接受基督的工作。因为圣灵赐下来要荣耀基督，圣灵赐下来要赐人悔改的心，圣灵赐下来要重生人。那么这个整个重生的阶段是一个怎么样的阶段呢？借助什么呢？我再说上帝的灵重生人所用的这个方法，所用的这个工具就是道。神以道做他产生人信心重生人的生命，使人跟随他的那个根基 The foundation of Christian by the word of God， 这个道。 OK， 这个道做什么工作呢？第一就是做呼召的工作。所以但神所预先的定下的人就呼召他们来，记得吗？昨天所讲的是呼召，呼召的人呢听了神的呼召，神就用道呢来重生他们。重生的人呢有新的生命，就照着神的生命的本质有一个悔改的表现。这个悔改的人也就是那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所以这两样并合起来给他一个名称，就是叫做归正 conversion。 conversion including repentance and faith、这个归正是这个悔改同相信。那么 conversion 这一个字呢，你注意看新派的神学他们所用的名字叫做改心、这个我们是用归正或者用悔改同相信两个配合起来，会用这个字。有时候你从名词就看出这个这本书哪里来的，差不多可以看得出来。好，在新派的书里面很少在耶稣前面加上主的，都是讲耶稣，很少，不是没有。但是呢我们这个福音派的思想，我们相信圣经常常讲主耶稣，你们尽可能祷告的时候用主耶稣，不要单单用耶稣耶稣耶稣，好不好？因为耶稣是 common name。 如果你要单单讲耶稣没有讲主，不要忘记耶稣基督，把基督放进，讲基督耶稣或者耶稣基督或者主耶稣，不要单单讲耶稣，因为那是一个 common name， 不大好的习惯。好，那么接下去呢就是神称他们为义、凡呼召的人就称他们为义，罗马书第八章记载。那么一个称义的人呢，他就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儿女。这个人在当时他也领受了一个地位而产生的果效，就是成圣。成圣以后呢，那么神就保守他。这个保守呢在圣徒这一方面叫做坚忍，在神那里就是叫做保守。所以接下去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是他们得到荣耀。所以这个 calling regeneration conversion justification adoption 成为神的儿女， sanctification perseverance and glorification，这个整个的程序就是救恩的事情。我们通常对基督教的观念就是说我悔改信耶稣得救，就从这里去看基督教而神整个的计划呢，是从万古之间的，从这个预定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拣选，预定以后在历史上进展时间的时候，就呼召重生归正称义 adoption 重生这个坚韧，到耶稣基督带来得救荣耀，这些步骤。好，当我把这个放在这里，把悔改放在后面的，你们会感到不大对，对不对？你平常是说悔改的人才能重生，对不对？对不对？哎，你们有没有在听啊？你不听我很孤单，你懂不懂？其实我也不怕孤单的，我早就懂了。我再问你，通常我们认为一个人悔改了以后他才重生，对不对？对不对？那我把重生放在这里，你大概不大同意，对不对？ 如果反过来你会更同意对不对啊？我把重生放在这里，把悔改相信放在这里，我认为悔改同信心是神拯救人把新的生命放在他里面所产生的一个结果。那么这个观念同我们普通的观念有一点不同，现在呢我们讲这个把整个整套的思想一样一样一样的写，神所预定的人呢，神你看神预定就算了吗？既然神预定了不必传福音他就得救了吗？既然神已经拣选我们还要传福音做什么？不必太急，我们呢许多事情呢都是计划的，我们不要太急。上帝所预定的，神的整个的预定乃是要在程序中间实施出来的，所以这历史步骤同神的预定没有冲突。大家说历史步骤同神的预定没有冲突，神的预定虽然是一个永恒的计划 eternal will and the plan of God， 但是在这个整个历史的 historical procedure 里面，神的工作是一步一步来的，所以呢一样去辅导。这个辅导用什么办法辅导呢？当然最重要的辅导就是道成为辅导的内容，你讲道的时候你辅导人，辅导人到主的面前来，你呼喊的时候你传扬，这个在希腊文叫做 charisma， 这 charisma 就是一个 message， you bring forth the message， 你把福音传出去。这个传出去呢带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要叫神所拣选的人，神所要拯救的人听见上帝的话，这个就是辅导。所以正像耶稣在拉撒路坟墓的面前说拉撒路出来，这个呼喊呢要使他听见神的儿子的声音而领受生命。注意听啊，时候到了，如今就是凡听见上帝儿子的声音的就有了生命，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所以这个死人死在罪恶过犯中间的人要先听见神的呼喊，这样上帝用道借助他的仆人加上圣灵在他们中间的工作，所以这里与上帝同工的人就用上帝的道向罪人呼喊，对罪人呼喊着出来，对非罪人呼喊着耶稣已经为你死了，对罪人呼喊着耶稣的宝血能拯救你，对罪人呼喊着神的儿子为你死为你复活，你的盼望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个 proclamation 这个呼喊，这个 bring forth the message， 这个传扬呢就是教会的责任。那么我们借着道来辅导，有时候神也会借着各样的办法，文字工作啊，广播的工作，都是在这种辅导的许多不同的层面里面同时进行啊。也就是神借着某一个事件使人想起他所听过的道，借着某一个经验使人想起他所明白的真理，使借着某一种很可怕的就天灾人祸或者什么使人感觉到他与神之间的关系，或者借着某一种羞辱，借着某一种残疾的产生呢，使他忽然发现了他对神应当有的关系。那么这个就是神借着呼召的方法，所以神呼召的方法是多得不得了，但是神的呼召呢是以道做内容，就是要人想起他的真理。这个真理的呼召呢常常我们看见在布道会里面用出来，所以有一个布道会布道就讲完了，是呼召人愿意接受耶稣的到前面来。这个呼召呢不过是整个呼召里面一种有形的表达，你明白吗？不要以为那就是唯一的呼召，不要以为那样。有的人可以不在布道会里面听呼召而接受上帝的呼召，我这里讲的呼召不是做传道啊，这里讲的呼召是天道，也就是叫人成为神儿女的呼召。在希伯来书第三章告诉我们，同蒙天道的人啊，的弟兄啊，我们要思想为死者为大祭司的耶稣。那么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上帝以圣召召我们 The heavenly calling The holy calling。 那么关于这个呼召到底有多少的名称我们今天不谈了，是天上来的呼召，是圣洁的呼召。那么这个 heavenly calling 这个 holy calling 是从神那里来要人归向他啊。正像上帝对亚当说你在哪里，这个是最先的呼召。整个人类堕落有神的第一次的呼召，就是神自己对亚当的呼召，就是神的呼召。那么照样今天我们在布道会里面叫人进入，这是呼召。今天我们在传单的后面说你愿意接受耶稣的请你记得 box 这是 7-4-2-8-0 或者什么东西，这也是辅导，对不对呢？那么你自己个人布道的时候，讲耶稣爱你到这，你要不要信耶稣啊？那个就是辅导。所以无论个人布道、群众布道、这广播电台布道、文字单张布道、书本布道、这福音这个其他各样的工作布道、监牢布道，你一布道的时候，就是你以神同做这个工作，你明白吗？你是以神同做布道的工作。但是我告诉你，在这方面我有一个意见，请你们参考。如果在布道会中间所讲的还不清楚关于耶稣基督福音，不可以随便布道。你明白我意思吗？我有一个时候，你心里面很奇，我看许多福音担当啊，写的根本呢牛头不对马嘴，与耶稣基督福音没有什么关系，随便讲一个故事，后面就说愿意信耶稣的请寄信。这什么关系呢？前面那个故事根本没有什么提耶稣基督，是随便叫人家接受耶稣，随便布道，这个是不对的。有一些布道家呢，因为怕人家做，看他布道家做不成，无论讲什么道都要来一个布道，这个也不对。有一些教会每一个礼拜天都要布道，这表示他们要代表神邀请罪人是对的。但如果那一天的信息不是关于接受耶稣基督，就不能随便叫人家接受耶稣基督。这样的使人呢，对于神的呼召不随便看清，也不把神的呼召随便放出去。因为你不能把珍珠给狗，你不能把圣物丢给猪。如果呢，他们是抵挡神的，是随便的，或者你自己是随便的，这个呼召就变成没有价值。你明白这个意思？布道会不能随便开，除非真正好好预备，真正好好祷告，真正在主的带领之下，否则随便开布道会的结果是使人开门叫人的轻看教会。那个你们以后要在教会里面做青年领袖的要注意的，很注意这个辅导是圣道，这辅导天道。当一个人真的主的灵在他的身上，他分传给神的道业，他发出邀请，也得接受主的人到主面前，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辅导 OK， 这个辅导呢有分成两种，也就是耶稣所说的什么呢？耶稣所说猛刀的人多，但是被典当的人，所以呢，像犹大曾经接受耶稣的呼召，但是他不是得救的人，所以这种呼召而没有最后没有得救的，不是神的呼召失败，而是神给人一点的这一个那个普遍性的呼召，除了他所要拣选的拯救的人以外，有普遍性的呼召，这个叫做 general calling。 这个普遍性的呼召到底是做什么呢？我们的问题就来了。如果呢，在普遍性的呼召里面，很多人根本没有得救，普遍呼召不是只给得救的人，那么为什么要有这个呢？我要告诉你，神在他永远的旨意里面，要用一些的例子告诉人，人不能接受主，不能怪没有机会。你注意听，人不能接受主，是因为人不能接受主，不能说因为我没有机会。你明白这句话吗？如果有一个人他本来不肯读书，那么不肯读书的人他说呢，我是因为没有机会读书，所以我不肯读书，神就故意给他机会，证明有机会也是不肯读书。所以这个不肯接受主的不肯，是他有了这个普遍呼召以后要被定罪的原因。所以神借着机会的赐予，在普遍呼召里面叫那些的被定罪的人是塞住他的口没有话讲。如果耶稣基督早就知道犹大要卖他，为什么还要选耶稣基督呢？耶稣为什么还要选犹大？耶稣基督知道不知道犹大早要卖他？早知道不知道为什么还要选他？我想有两个原因，要叫那些说我从来没有机会听福音，所以我不能信，不是要叫他们知道，如果有机会给你，你那个犯罪的本性不肯不能信，你本身是不能因机会而怪上帝。第二，给那些真正忠心爱上帝好好教神学的人，如果学生出了犹大得到安慰。你还听不懂就算了。教研团去栽培很多同工，有没有像犹大？还没有。感谢主，耶稣都没有办法像他们那么好。教员团去持有特别辅导，没有普遍辅导。 如果说我不敢担保，可能这样团体以后不好出来，我不敢说。如果说我们的省宣已经出几个坏蛋出来了，我们出了三四百个牧师传道，有一两个坏的不得了，坏到什么地步？娶了小老婆，乱七八糟，后来死的是凄惨的不得了。我告诉你，当看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我们不能说什么。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忠心侍奉主？如果我们忠心侍奉主，那么呢，还有人失败的话，还有人软弱的话，就像犹大那个时候情形，普遍普 OK。
第十章二十九节那里，
以前我们查经查这一段是有点问题，我就不想怎么查。他就说，如果说你身边有一个，就是要亵犯施恩的事，你们想办法要做的情况该怎样加重？他那个人问他，那你这样身边，他又不亵犯，也不是害了他，因为他心话就很重。害了他，害了他。这个人本来就没有王的，啊！现在他再抵挡，因为他自己再抵挡谁？他自己害自己，什么叫做害了他？当然，因为他抵挡嘛，所以他受的罪的刑罚在这里，他再加这方上帝再给他刑罚是应该的嘛。所以是不是害了他，而是他自己带走。啊，你电线在那里，孩子跑上面去说啊，电做了电死了。你说如果没有电线就不害，你是害了他，不只是他害自己。所以每一次人犯罪得到的报应，都是人自己因罪处罪了神的愤怒，而公义的报应临到自己身上。从来不是因为福音害了他，也不是因为人害了他，也不是因为神害了他，是他自己每次更出更多，他受更多苦，他一抵挡神，他受更多的审判，是这样子。而这个人呢，不但抵挡了这个，还要说你看你害我，再加一个罪，还要再加，没办法。好了，现在我们连到这里来了。那么神重生一个人了，这个重生一个人到底是一秒钟的事情，或者重生一个人是一段时间的事情？我问你，你知道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得救？不知道。有哪一个人知道你什么时候得救？几月几号？大概哪一段时刻就知道的请举手。举手举手举手。师弟兄，某某姐妹，像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我也知道，你半知道，
不敢讲，
不敢讲，好像知道哈，那是好像知道。好，我先问第二问题，知道你已经得救的举手，手放下来。你看，知道得救的一大堆人，知道什么时候得救的几个，还有一个不敢讲，你看见没有？那我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知道得救的人才得救，不知道得救的人不得救，是不是？回答回答，知道得救的才得救，不知道得救的不得救，是不是？第二个问题，知道什么时候得救的才真正得救，不知道什么时候得救的不真正得救，对不对？你当然不是因为你不知道嘛，你笑话。好，我现在问一个问题。一个得救的人会不会感到自己不得救？
会
会会会会。第二个问题，没有得救的人会不会误会以为自己得救？就是你哈、哦、我再问你，我注意听啊，得救的人会不会不知道自己得救？会会不会。我眼睛大一点，你整个人就动摇了。异端一来到，你不被飘走挺奇怪的。第二，不得救的人会不会以为自己得救？
会，
也不会。
会
得救的人感到自己没有得救，有没有可能？有可能。不得救的人以为自己得救，有没有可能？
有。
我告诉你，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自以为有的连他说以为有的还要过去，那个就是没有吗？没有自以为有吗？所以我告诉你，没有得救而自以为得救的人可能很多。我盼望不是你。我告诉你，但是得救而知道不知道自己的事也有很多这样的，得救而不知道自己得救的很多，可能很多 Armenian 就是这种。 这条线怎么有点怪怪的？爸爸去找孩子，因为孩子不见在山中，听故事先来。爸爸呢，任劳任怨，披荆斩棘，赴汤蹈火，遍地寻找，这个是山崖里面把孩子呢，把他找到了，他蹲在那边大哭一场，把他找了以后呢，就走这条路回家去了。爸爸把孩子抱在他的后面，背在他的后面，不是抱在后面，有时候摆过来抱在他的前面，把他抱回家。这孩子一路上一直哭一直哭，这个爸爸说，你哭什么？我很怕不会回家。爸爸说，你爸爸闭着眼睛都会回家，这条路很熟，你才几岁走迷路，你爸爸走这条路几十年了，不会迷路。不久有个孩子啊在哭，爸爸说，你哭什么？你没有带地图吗？爸爸说，不必地图也不糊涂，我一定回家。不久个孩子再哭啊，你可能会丢掉我吗？我那样坏你会丢掉我吗？他一直哭。这爸爸后来告诉他，你的毛病不是我会不会带你回家，不是我肯不肯带你到家，你的毛病是你神经衰弱。你明白我要讲的话吗？我不讲，你明白了吗？我不讲下去了，明白不明白？这个孩子已经在 security 的手中间，不会丢弃的。上帝说，我永不撇下你，我永不丢弃。但他一直怕自己失去，一直怕自己会撇下，一直怕。为什么呢？因为他神经衰弱。这就阿米念，你懂不懂？阿米念的人他怕会在灭亡，如果会在灭亡，那么就要好好做人才不灭亡，好好做基督才不灭亡。他无形中已经承认他的，就是因为他的功劳，是因为他的行为。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行为多么好，是新生命的果子，不是救恩的原因，明白啊？我所有的行为不能换救恩，我所有的行为是因为救恩在我里面产生的果子，明白吗？ OK， 那么这故事我就不讲下去，因为就是这样，所以不能再讲下去。上帝重生一个人，我问你，重生的人知道他重生了吗？可以不可以知道？答案是肯定，可以知道。有没有人还不知道但是已经重生了？有。有没有人以为自己重生但是还没有重生？也有。那么重生的人不知道他自己重生，有没有圣经的根据？有。因为呢，约翰写信的时候，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知道你们已经有了永生。换句话说，收信人到那个时候还是模模糊糊，他们不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永生。所以约翰 confirm by writing the first epistle of John 给他，你们可以知道你们有永生，明白吗？那么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他有永生，他怎么会有永生的呢？也就是神已经把新的生命给他，但是他呢还有一种对真理不够认识的地方，所以他就惧怕不知道他有了没有。这样的事情常常发生。那么这个神的道，这个神的本性，这个他的经历，从福音的大能在他身上工作，他可以知道他有永生，不是不可以。有一些人专门来，哎，你什么时候重生？你知道你几月几日重生吗？什么时候几年？你告诉我。那个人说，大概是重生是重生，不但知道哪几年，那你就没有重生。对了，你要听我讲到才能重生。他们就来建立一个教会，那个教会是吴东派的。他建立一派，只有什么时候知道重生才是重生的那一派。我不要在你们中间建教会，你不必怕我。我来帮助众教会，啊，你明白了？要你真正明白神的道，我就走了，以后我就死了。我的人生就是为这个目的，建立你们的信仰，发挥你们的潜在能，把你们带到神的计划里面，让你们对整个文化、整个社会、整个中国教会、整个世界有你们应当发挥的贡献，我就走了，那是我的责任。我现在告诉你，一个人重生，他真的重生一定有生的记号，但是不是知道什么时候重生那是不一定。 大弟兄，你知道你什么时候重生吗？
不，十一岁以前我不知道得很清楚，就是
不
大。我十一岁，
okay.
我在一个信主的人劝问住，但是以前你很清楚，小孩子。
所以他是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长大。哎呦，
对，
好，在基督徒家庭里面长大的很难告诉我们他什么时候重生，但他大概可以告诉你哪一段他重生的。这是基督徒家庭长大的一个 case。但是那些反对上帝很厉害的，后来在某一个聚会里面，神的光照耀他，大哭认罪悔改，他就知道他什么时候重生。你明白吗？这样就两种基督徒，一种的基督徒是经过一段的过程的，照着他身心中感化，最后的把他生在主的国度里面，以后他发现，哎，怎么经过了这一两年以后，我的整个人呢，已经有了重生的人的记号呢？我会爱慕神的法，我会恨恶罪，我爱传福音，我会为主做见证的。那些记号呢，是在这段过程中间潜移默化的结果。有一些人是当时这就当时悔改，我就用圣经两个例子，一个是彼得，一个是保罗。保罗重生悔改，这就是那一个日子是非常肯定，就是在大马士革路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反对这个事。那一天他遇见主 encounter personally between Paul and God in Christ， 他那个是正式与基督面对面，所以你问他什么时候得救什么时候重生，他知道。但如果你问彼得是什么时候得救什么时候重生的，彼得是什么时候，好像一大堆阶段，第三日那个地就表示主呼召他，第三天以后呢，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一个罪人，他救他是罪人，是不是？以后慢慢这样，你也是基督永生上帝儿子，信仰坚定了，对不对？ confirmation 吗？以后慢慢再到一个地方，再翻身不离开不认主，哇，又在不得救了，好像这个得救了就不得救，不得救再得救再救，又耶稣基督看到他，他大哭，哭完了以后，耶稣你去告诉门徒和彼得，哎，我的名字还有在里面，感觉是再一次得救了，这一次。这次进机会再一次的就感觉就后来呢以后妈妈跟也不大清楚了，到耶稣基督说我来给你们吹嘘你们受证明，这个一定是真的了，做了这里还不得救吗？那个孩子怕得不得了，祷告会关门，那个怕犹太人关得不得了，一边叫上帝开福音的门，一边自己关福音的门。那等到圣灵充满的时候站起来为耶稣做见证，你说这是真的救。那么彼得到底哪一次才是真正得救？你说最后一次真正得救，那以前的也是举手好几次，到台前痛哭几次，就听了鸡叫两次，他叫三次，鸡叫两次，这个耶稣看他一次，我 I don't care， 我不知道。我告诉你，很多人一定要到台前哭一大堆，哭了很多次，悔改几次，举手七八次才会得救。但是要感谢，如果没有这种人，布道家都做不成。有一个布道家到印尼去传道，最凄惨的一次布道了25分钟，还没有一个人接受。哦，那个时候呢是日本时代，因为快要戒严了，你知道戒严了不能回家了，路就快要关了，警察都在巡逻，已经聚会人家已经那样危险的时期还来听到，没有一个人接受主，他怎么样呢？他大发脾气，如果你们不要接受主，我不要接触这个聚会。你看好厉害，神的威严。结果呢，怎么后来呢？不要太气了。后来两个各自长老，他说：“糟糕，我们这些会员慕道永远不要来信耶稣了，哪里可以这样子？”所以两个老头儿，一个已经信主50多年，另外一个信主30多年，就装腔作势去悔改。你懂不懂？从后面走，走到前面来悔改，一跪下来，这个传道人满意了。好，感谢主，还有两个。感谢主，还有两个。圣经说，一个人悔改，天上的使者欢呼；今天两个更欢呼。我们祷告，你才散会，吓死人！有一些人要上台七八次，这都是我不知道我上台几次。我小的时候常常悔改，常常布道会，我要去念书，就到这边来。前3年半，我带我的孩子，两个孩子都跟我们到美国各地方跑。我孩子一个那个是5岁，一个2岁半。2岁半那个每天跟到这一点点，解答问题他都肯，一直参加聚会，很严格的训练。所以我告诉你，我也觉得很好笑的。每一次我说有哪一个人接受耶稣，那两个孩子一定先起来。 所以我那两个孩子表示愿意提起念书提手至少已经有50次。好了，那么有的人就像彼得这样，试了经过一好几年的时间，你不能知道哪一段，但有人这样，保罗就在那一天。如果你问唐先生，那么你呢？我告诉我两样都有。我从小听到，从小12岁就奉献做传道，12岁就发单堂，12岁就请人归师，带人到主日学讲道给人，个人布道，人家就有的就接受主了。12岁我就开始做了。那么15岁、16岁、17岁，哇！我12岁的时候每天读八章圣经，不到几个月半本圣经就读过去。你八章变成6章，6章变成3章，3章变成2章，2章变成1章，以后就没有看。到了17岁的时候，我受进化论、无神论、共产主义、这个唯物论的辩证法的影响，这些都是把我整个人搞混了。结果怎么办？我不要去做礼拜。帝国主义的走狗，这个是外邦人，这个外国人西洋，就对中国文化的侵略，移民的政策，这句话当我听到，这样，讲到啊，我说神经病。那为什么去这里面？妈妈基督徒嘛，不可以不去嘛，就是这样。那么他转到了怎么讲的？就这样。现在这个帝国主义走狗是这个穷途末路，垂死挣扎，基督教大声出来喊做什么？不必听。我根本不愿意听，我就是听你这么喊，你这样喊的话从前都听过，我背了，你下一句要讲什么我都知道。我告诉你，后来到第4天，就像这样的进去位，神的灵抓住我了，怎样抓住我？我现在做见证给你听啊。当然好，哪里可以不好。那个带介绍我去参加夏令会的那个这个瑞济会的宣教士，他怎么样？这几天听到很好嘛，大概他的过语是这样的。那我的哥哥就说很好很好，我就心里想，岂有此理，明明你喊了我昨天说不好，为什么对他说好？我就很不满意，我哥哥，因为他在问你们说感动吗？我的哥很感动很感动，哇，那个宣教的很高兴就走了，走了以后我就捧他算账了，你真的很感动？鬼呀、啊，感动什么？你真的感到好了没有了？为什么你刚才说很感动？你这小弟弟不懂做人要懂事嘛，人家好心介绍我们来，哪里可以说不感动？这不懂做人你还讲什么？好、哦，懂做人，什么叫懂？我就开始讲，懂做人就叫做说方法，说方法就叫做懂事，懂事就要说方法，不诚实的那这个问题你在我里面就变成一个什么东西呢？变成一个负担了。我也说过方法，这一件事情是真的假的，假的东西可以存在吗？可以在人生命中继续下去，怎么样解决？所以我发现，哎，人有罪，就从那里来了。人有罪，有再听到你是罪人，是我是罪人，到了就开始辅导了，你明白吗？那样的，我开始思想，我不要接受帝国主义的走狗嘛，讲的虽然有道理，但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嘛，啊，这垂死挣扎嘛，这个还是那样。过不久，第2天我要去回去苏拉巴亚，去参加那个这个最后的总练习。我们就演唱这个 The Four Seasons of 就 Franz Joseph Haydn Oratorio。那我是相当重要的歌手呢，我唱 Ten 那个时候，那我就回去唱，回去坐火车到了苏拉巴亚。我不坐他们的，我走路拿着一个小包袱，在路上走到半路，突然间我觉悟了，耶稣基督为唐崇荣死，他的血已经我的罪，我是可以得救。就在半路我得救，我是半路得救的，不是步道会得救的。我告诉你，所以如果你问我什么时候得救，我要告诉你，1957年1月7号下午6:01，在哪里？在苏拉巴亚那个加兰德穆兰那个列斯塔的旁边，那一个火车桥的下面，就在那个救了我的救，那时候我重生。那你说唐先生，你那样清楚，我不清楚，所以我还没有得救。不，我虽然自己知道什么时候得救，但我告诉你，如果你真正有主的生命在里面，有新生命的进行，你也得救。虽然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得救，明白吗？如果我问你有没有出生字？你说有，你拿出来，这是我的报生字。我说好，我看到你的报生字哦，你是生出来了。有没有出生字？没有，没有出生字的都还没有生出来，这个就乱来了。所以有一些人虽然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得救，但是他是得救的。那么得救的人呢，怎么样重生呢？就是上帝圣经说的，我们借着圣灵生，借着道生，所以这个重生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在这过程中，你这就是你知道哪一天，我知道巴比兄不知道，但是巴比兄一定知道，在那以前神的道在他心中工作，他心的道感化他，圣灵的光照耀他，对不对啊？上帝的爱感动他，耶稣的宝血洗净他，这一段的时间中间就有一个过程，那个过程是什么？就是你听了神的道，第二你被圣灵感动了，愿意归向耶稣基督，那么这个呢，你这个圣灵的道光照耀你，圣灵感动你，到最后你顺服他以后，整个过程从你听到一直到你真的能悔改，这个过程的本身就是什么？从神用道光照你到你悔改，整个过程是重生。换句话，生下来是那一天，但没有生下来，怀胎九个月，你懂吧？